拜登将对习近平划红线，美军大型船舰部署西太平洋。拜登说俄军出了实际问题，警告俄军并非真的撤退。中期选举参议院控制权悬而未决，众议院要变天。 Twitter 取消官方认证服务，马斯克将权力交给人民。红潮成微波，亚利桑那州州长选战最激烈，得票率差距不超过 0.2%。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10号宣布，拜登将同习近平14号在印尼20国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拜登表示，他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列出包括台湾议题在内的红线，不会作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而习近平在美国中期选举当日以军委联指总指挥的头衔视察了中共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外界认为习近平是在这里向美国示威。有专家分析，这个表明习近平要亲自指挥作战，吹响了对台作战的号角。鉴于中共的挑衅，美军迅速作出重大部署进行回击。据 NPR 报道，拜登预计同习近平将会讨论包括台湾议题、贸易以及中共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他希望习近平了解两国关系中的每条红线是什么，他不会对中共政府做出根本性让步。他强调说，美国寻求竞争而非冲突。美国选举日11月8日，习近平身穿迷彩服视察了中共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新华社的报道，除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大头衔之后，还加上了过去较少出现的军委联合作战总指挥的头衔。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这次视察的时候警告说，当前世界100年未出现过的变局加速推进，中国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增大。他要求全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力。他的话被外界认为是吹响了对台作战的号角。旅美时事评论员黄河先生表示，中共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习近平强调打仗，这个表明是他自己要主动发动战争，是进攻型的，毫无疑问就是针对台湾。而现在习近平以这个身份视察，讲明他真的要亲自指挥作战。但中共的对手不单止是台湾，还有美国或者是美日澳联盟。黄河先生分析，打仗是个非常专业的职业，不是你有了权力就能够指挥战争。所以当政治领导人决定亲自指挥战争的时候，对战争是不利的，对自己那方也是不利的，因为会有很多政治因素在里面，情报会失灵，战争判断会失灵，战场离指挥中心太远，有可能士兵不敢上报真实的战况，这样随时会导致指挥滞后。他说普京亲自指挥俄乌战争就是实例，普京不是军人出身，造成俄军一路惨败。自从拜登上任之后，美中两国领导人还未亲自面对面会晤。自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以来，美中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白宫官员预计，拜登同习近平首次面对面会晤不会带来任何切实的政策突破。这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寻求可以交付的成果，亦不会发表联合声明。拜登上个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共视为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美中关系已经转向对抗。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黄蜂级两栖突击舰马金岛号 9號離開聖地亞哥海軍基地，展開印太部署。消息話，馬金島號將以兩棲待命支隊架構執行任務，其中包括聖安東尼奧級兩棲運輸艦以及海軍陸戰隊第13遠征隊等。而依次部署的焦點就是配備搭配完的10架閃電2聯合攻擊機中隊，強化整個亞太戰力部署。報導中指出，兩棲待命支隊的任務就是確保能夠將海軍陸戰隊部署到岸上，為印度太平洋水域的衝突做準備。第13遠征隊指揮官指出，因為與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緊張局勢加劇，過去幾年美國海軍的行動重點在於準備好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開展行動，做適當的備戰，而依次在亞太部署備戰，亦是為了在裝備效能和區域海防地形之間可以行之有效進行操作。乌克兰军队大举反攻，俄军9号在赫尔松大撤退，引发国际热议。拜登表示，这个表明俄军面临真正的问题，而泽连斯基则警告要保持谨慎。俄军计划将赫尔松变成死亡之城。拜登表示，这个消息显示了俄军面临的困难程度，这个证明了他们有一些实际问题。他还告诉记者知，俄軍宣布撤軍的時機很有意思，是等到美國中期選舉之後先做出這樣的判斷。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亦表示，赫爾松的撤退是俄羅斯整體撤退的一部分，表明莫斯科完全失去了動力。關鍵時刻節目專家分析，俄軍撤離是因為整個第涅伯河所有補給路線的橋梁被烏克蘭破壞了，俄軍的25,000名徵兵沒有任何後援。如果被三路夾擊的話，普京的25,000名家底真的被烏克蘭殲滅，這個對普京來說是不能夠承受的打擊。分析說，赫爾松很重要，烏克蘭接下來有可能會攞落馬利波，這樣俄軍的克里米亞就不保了，甚至有可能頓巴斯都沒有了。目前烏克蘭拿到更多的海馬斯，預計他們會將海馬斯推進到前線那裡，這樣就能夠深度打擊克里米亞。現在衛星拍攝到俄軍在克里米亞北面已經在這裡挖壕溝了，阻擋烏軍的迅速進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警告，初步跡象表明俄軍確實正在從赫爾松撤軍，但這個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完成，因為俄軍在第涅伯河以北駐扎了20,000-30,000名士兵，俄軍撤離一兩日時間是不夠用的，可能會需要幾日甚至幾個禮拜。另外，新聞周刊報道說，澤連斯基提醒對俄軍撤退保持謹慎，他說一些俄軍仍然在赫爾松。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阿列斯托维奇亦表示，莫斯科的意图仍然不明朗，因为俄军好似正在撤离，但又不似完全撤离，或者是正在进行重组。现在不知道俄军是交战定是试图控制赫尔松市。他警告说，俄军计划将赫尔松变成死亡之城。在當地的一名美國特種部隊退伍軍人艾里克表示，俄軍穿便服正在游擊戰中與烏軍交火。他說烏軍仍然在俄軍大炮射程之內。他警告，儘管俄軍的整體表現不佳，但火力仍然非常有效。最大的危險是俄軍會將大炮部署在左岸，他們可以用火箭炮或者其他武器使用焦土戰術襲擊赫爾松，將赫爾松變成死亡之城。目前俄烏雙方正面臨冬季戰鬥平靜期，而專家認為這個可能為談判提供機會。中期選舉結果尚未完全出爐， 參議院仲有三個搖擺州等待選舉結果，以決定控制權的最後歸屬。目前共和黨獲得參議院49席，民主黨獲得48席，而眾議院亦要大變天。這三個懸而未決的搖擺州是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和喬治亞州。其中內華達州的參議院競選最不確定，據 CNN 報導，截至9號早上，內華達州開票率達到 80%。 獲得前總統川普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拉克索爾特得票率為 49.9%， 民主黨現任聯邦參議員馬斯托得票率是 47.2%。 選舉結果難以預料，亞利桑那州截止到9號上週開票率是 69%，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凱利比共和黨候選人馬斯特斯領先，但隨著開票率，他的優勢可能會大幅縮小。喬治亞州由於開票率已經達到 99%，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諾克的得票率是 49.2%， 而共和黨候選人沃克的得票率是 48.7%， 咬得很緊，所以有可能兩人將在12月6日進行決選。雖然參議院掌控權仍然懸而未決，但參議院共和黨人已經準備好在16日將舉行領導人投票。據 Political 報導，這次投票將決定麥康奈爾是否仍然將會是參議院的最高共和黨人。共和黨參議員們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對。參議員喬什·霍利這個禮拜就表示他不支持麥康奈爾的連任。川普3號在接受美國真實新聞採訪時表示，共和黨會奪得眾議院，麥康奈爾可能會重新成為參議院的領袖，但川普認為麥康奈爾可能會同民主黨勾結，在債務上限問題上開後門。川普暗示麥康奈爾一定有一些東西被民主黨敲詐施壓控制了，所以他先讓民主黨橫行無忌。川普呼籲，如果麥康奈爾真的背叛了共和黨，就要對麥康奈爾進行彈劾。再來看眾議院的寶座，截止到10號早上，共和黨奪取了至少210個眾議院席位，再拿到8席就可以拿回控制權。儘管勝利在望，但想要達到預期的230席亦不容易。據路透社分析，目前仲有33場眾議院選舉尚未確定，最終結果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無法確定。但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已經宣布共和黨獲勝，同時他致函共和黨同僚已經準備好競選下一任眾議院議長。他承諾要對眾議院進行一系列人事變動，例如恢復共和黨議員葛林的教育和勞工委員會以及預算委員會的職務，還會罷免和中共間諜方方聯繫甚密的民主黨眾議員史亞維爾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職務。同時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斯卡利斯對媒體表示，他會全力支持麥卡錫擔任議長，同時他亦致信共和黨同事宣布競選眾議院多數黨領袖，並承諾推進保守議程，努力監督拜登政府。馬斯克11月9日說，他已經取消了過去為一些大人物推出的所謂官方認證，亦就是將藍歐歐 Twitter Blue 的服務取消了。9日下午，原本在政府、媒體等 Twitter 帳戶上都會出現的一個官方稱號，亦就是在 Twitter 名字旁邊的一個灰色認證標籤都不見了。馬斯克在推文預告，請注意 Twitter 在未來幾個月會做很多傻事，我們將保留有用的東西並改了無用的。 Twitter 的產品管理總監克魯福特9號亦證實了 Twitter Blue 路線的改變。他說馬斯克願意嘗試很多東西，可能很多會失敗，但有些會成功。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成功变化的正确组合，以确保业务的长期健康和增长。马斯克之前曾经透露，新的 Twitter Blue 验证标记将提供给付费用户，他计划将权力交给人民，通过 Twitter Blue 向平台上的任何人提供验证，每月收费$7.99，减少平台对广告商的依赖，并从订阅中获得更多收入。不过这一项功能尚未正式上线，目前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的部分被挑选的用户能够在 App 中看到 Twitter Blue 订阅服务。竞争最激烈的亚利桑那州州长选战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胜负仍然难料。据美联社报道，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凯蒂·霍布斯9号晚黑已经获得91,844票，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卡里·莱克获得908,157票，只是相差3,687票，相距不到0.2%。之前莱克的民调非常亮眼，他表示已经准备好为胜利而战，即使需要等待几个钟头或者几日，他亦对自己的机会充满信心。选举日当日，在亚利桑那州人口最多的是有住450万人口的马利科帕县，那里的投票发生了一些问题，而全美人口第五多的城市凤凰城亦在这个县。有女版川普之称的莱克虽然未担任过公职，但是他一直是电视记者，在亚利桑那州很出名，而且得到了川普的支持。莱克和霍布斯的立场分歧很大，但霍布斯不愿意辩论。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莱克希望完成隔离墙，并将目前的现状称为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灾难。依次有很多朋友提出疑问，为什么本来的预测红色浪潮好像变成了红色微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他提出了四个问题，将这些问题分享给大家一起讨论。第一，就是为什么选出的结果和选前的民调非常不一致？第二，是为什么佛罗里达州以外的情况会和佛罗里达州的情况不一致？第三，是白宫为什么宣布11月8号不能够出结果？第四，是为什么选民 75% 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路线？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